感谢主给我们这样好的机会，在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有潘秋松牧师到我们当中。我想不用我多介绍哈，那潘秋松牧师的介绍其实在教会已经讲过很多次，那我们再简短的讲一下，他在美国现在是麦种协会的总干事哈，麦种传道会的总干事。他经常在美洲大洋洲还有一些其他地方讲解圣经的课程。他也著有解析式新约圣经的汇编。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他，让他给我们分解今天晚上的信息。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机会在一个临终的病人的床边握着他的手，去听他来诉说他的一生，或者是有无数的悔恨讲述到他一生的里面错过了很多的事情，或者是他的一生的里面有什么样的还没有完成的愿望，他可能会觉得抱憾终生，或者是他有什么样子的遗言，可能来不及亲自的对他的儿女来诉说，他必须要透过你来转述的。我自己目前是因为没有牧养教会的关系，每一周在各地旅行来传道，有些时候倒还蛮怀念起我刚全职侍奉的时候那十年的牧会的时间，尤其是我正式的牧养的第一个教会，在那里大概有三年左右，过了三年之后总会把我调离了那一个教会。但在那个教会的里面，我是从事大学生的工作的，我们从开始开拓大学的小组，然后建立起教会里面的学生团契。但是我们教会的成员大概有200多位左右，这200多位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是长辈，大部分都是已经退休的军公教人员。我20几岁，但是平均每一个月我得主持一次的葬礼，也平均每一个月我都得到医院的里面去探访一些的病人。有的时候病人在临终之前，医生用维生的系统来维持着他的生命，但到最后医生宣告说没有希望，要把维生的管子给拔掉了。但医院规定医生护士不能拔那个管子，那个管子只能由这一个病人的家人来拔。为人子女的通常都舍不得亲手把自己的父母这个维持生命最后一口气息的这个管子给拔掉，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工作就交给牧师来做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要把这个管子从病人的鼻子的里面给拔掉。我常常有机会或者在病床的旁边，或者在老人的家里面去跟他们聊天，听他们讲述一些心里头的话语。或者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有一天有机会换成是你我躺在病床上，我们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了，我们有自己的儿女来环绕在我们的床边，或者我们有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来探望我们，或者我们有我们多年的老友依依不舍的来看望我们，你会在病床上面对他说什么？ 我不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刚刚我在厨房的时候，姊妹问我师母这次怎么没有来，上个礼拜本来她要跟我一起到 Indianapolis， 但是也临时取消了。有很多的原因，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她在两个月以前被诊断得到了一个甲状腺癌，所以目前还在寻求要怎么样的治疗。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我们夫妻两个常常躺在床上，他常常给我流着眼泪，给我说一些事情。他说我没有什么遗憾的，觉得他在地上的侍奉各方面的都已经尽了他的力量来服侍神，但他流泪，他说因为我舍不得你们。我们很多谈到很多我们对人生的很多的观点。有一天如果你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虽然他的那个病算是小 case， 因为那是最容易治疗的一种癌症，大概还可以存活20年左右，可是他开始去世，必须去思想这个问题，他必须知道，终于知道，我们人在世上的岁月非常的短暂，我们随时有可能会离去了。当然他也不是很有把握，因为虽然是甲状腺癌是最容易治的，但是因为甲状腺癌又分成4种，那我们对医学各方面的又不是很清楚，所以也不知道这4种当中的哪一种医生的诊断书看的等于跟没看没什么两样，最后知道是第一种，是最轻的，最容易治疗的，当然是放了一点心。可是他必须思想，到底我们的人生，当我们来回顾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有5堂的聚会，我要与弟兄姊妹们来思想提摩太后书这一卷书。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的书信之一，或许甚至于可能是他所写的最后一封信，所以有人称他为保罗的遗书。在这封信的里面，保罗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所以他写了这封信给他的同工提摩太。在第4章的第6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自己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他吩咐提摩太赶紧的到他那里去与他见上最后一面。他也提醒提摩太来的是有一些东西要带来，我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的里面，我还需要用得着这一些的东西。但是在神的恩典的带领底下，保罗不是只有给提摩太写了一个很短的一个 note， 他说你赶快来我有事情要对你说。保罗反而写了一封不算太短的信。提摩太后书当然不是一个很长的信，但是也不算太短。在这里头其实保罗已经把很可能把他见了提摩太之后要对提摩太殷切叮咛的一些的话写在了这一封信的里面。我们就要用5堂的时间来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这一封信。因为虽然这封信是写给提摩太的，却在圣灵的保守底下也留到今天，也成为我们教会历代以来我们所诵读的一卷书信。事实上当保罗写这一封信的时候，虽然他是写给提摩太的，所以整封信的里面一直都不断的是用你这一个单数的代名词，可是你却会看见在这一卷书的最末了一节经文，也就是第4章的22节，保罗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你注意到在这一节经文的里面的代名词的转换，愿主的灵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也就是说这一卷书虽然是写给提摩太，但是却又不是只有写给提摩太个人， 他也是写给了提摩太所服侍的以弗所教会，让以弗所教会在提摩太离去之后也知道该如何的来接续一个牧者真空的情形底下他们的侍奉。因为当时提摩太正在以弗所教会的里面来侍奉。我们一起先读第一章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要从头到尾的把它读完，从第一节到十八节，我们轮流的来读这一章的经文。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齐声的来读双数节。第一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在伦敦有一座教堂叫 Westminster， 在这座教堂的里面埋葬着英国历史的里面很多有名的人物，但在这座教堂的里面的墓碑只有一个墓碑是两兄弟埋在一起而共用一个墓碑的。这两个兄弟，一个叫 John， 一个叫 Charles。 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两兄弟一起埋葬在这里。在墓碑上面刻着几句话，你可以看见上面的圆形的是两兄弟的雕像，下面另外一个雕像是雕着 John Wesley 在传道的时候的情景。在这两个雕像的中间雕刻着这么一句话，神埋葬他的工人，但是继续他的工作。这常常被人说成是 John Wesley 所说的话，但其实是 Charles Wesley 所说的一段话语，但谁说的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所说出来的内容。神埋葬他的工人，而接续着他的工作。提摩太后书 也正是这样子的一卷书信，讲到一个时代过去了，主所大用的仆人保罗即将要离开人世，他要把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工作交托给年轻的提摩太。旧的一代过去，新的一代要兴起，但是提摩太跟保罗是截然不同性格的人。保罗刚强，保罗意志坚定，保罗勇往直前，无论有任何的难处他总会能够把它克服掉。相形之下，提摩太就不是如此。提摩太可能不是一个很适合作为一个领袖的人，个性稍微比较软弱的一点，甚至于可能多愁善感。可保罗却选择了把这个责任交托给提摩太。在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保罗要把这个责任交给提摩太之前，他的殷切的叮咛。我们一同来思想，我称这一章经文叫做属灵的存款，因为这里头有一样宝贵的东西是神所托付给保罗的，而如今保罗要离去了，他同样把这个宝贵的东西交托给提摩太，要提摩太牢牢的守着，要提摩太尽忠职守，要提摩太一代又一代把它给传递下去。所以保罗用一个主题来开始这段的经文，那就是家庭信仰的传承。我想在座的人大多数跟我一样，我们可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可能第二代第三代的会比较少一点，但我们跟保罗跟提摩太不一样的地方，他们都不是第一代的，虽然可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凭空之下产生出来的，基督徒信仰是建立在整个的旧约圣经的基础的上面，基督徒的信仰是建立在犹太人与神所立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旧约的上面。而保罗和提摩太都是一代又一代的这个犹太人，虽然提摩太他的父亲是个希腊人，但他的母亲的这一家却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家庭都有着信仰的这个传承。我们看见保罗就用这个信仰的传承来开始这一段经文，他在一开始就提到了，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保罗谈到他的侍奉是接续他的祖先的侍奉，代代相传，因为这个福音是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就已经与亚伯拉罕立约，要把这个恩典来赐给亚伯拉罕，并且借着他要叫地上的万族都能够得福的。保罗说我们的祖先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着这个信仰，我们都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如今我的一生我来回顾的时候也是如此。保罗提到他的家庭的传承，保罗也提到提摩太的家庭的传承，所以他不仅提到自己的侍奉，他也提到了提摩太，他说他想念到提摩太的时候呢，常常的纪念提摩太的眼泪。不知道提摩太为何流泪，有人认为是因为跟保罗的分离的时候提摩太舍不得，所以呢就流下了眼泪来，但或许更有可能的是提摩太在他的侍奉的里面，他可能遇见了很多的艰难，有些时候可能跟保罗来诉苦把跟保罗来说明的他所遇见的各样子的难处，以这么一个年轻人如何能够承担起这么多的重责大任，不禁流下眼泪来。但不管什么样子的原因，或许我们可以看见 提摩太跟保罗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了，他的个性可能稍微比较懦弱一点的了。但接着下来保罗就这么说，不只纪念你的眼泪，而且呢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能够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提到了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这是在整本圣经的里面仅有的出现这两个女性的名字的地方。我们从使徒行传16章知道提摩太的父亲是个希腊人，那他的母亲是个犹太人，但我们对他的家庭所知的似乎就只有这么多的。一直到了提摩太后书，这里头保罗补充了提到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的名字。说到这个无畏的信心或者这个无畏的信仰，最早先的时候是在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心里的，并且保罗说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提摩太在他从年幼的时候开始，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就在这个信仰的上面一直不断的在培育着他。如果我们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知道会更清楚了。在提摩太第三章的时候，保罗讲述到在第14节，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也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里提到了保罗说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请问你这个谁是谁？这个谁是谁？这个谁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看不出来了啊，看不出来了。可是如果从上下文的里面来看，我们可能会以为保罗所说的这个谁是指的他自己说的，因为就在前面几节，在第三章第十节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所遭受的这种的逼迫、苦难等等的，保罗列举的这九个，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换一句话说，提摩太跟保罗学，对不对？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我的品性等等的。所以保罗是提摩太学习的对象。可是到了第15章，保罗说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时候，这个谁不是单数的，也就是说除了他自己之外，虽然保罗无疑的被包括在里面，但是提摩太的老师不是只有保罗一个人而已，提摩太还有其他的老师，最少其他的老师可能就包括了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在里面了。因为接着下来一句话就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可见提摩太学习，虽然他跟保罗学习，但那已经是他在成年之后的了。在他幼年时期已经有别人在把圣经教导给他，很明显的那是他的母亲有尼基和他的外祖母罗以。可这里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多小？多小的时候提摩太就明白圣经呢？我们也看不出来了啊。但是小这个字可以用在很小的孩子的身上，比如说它可以用在刚刚出生的婴儿，像路加福音2章，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个晚上，天使向旷野里的牧羊人来报那大喜的信息的时候，天使说你们可以进到伯利恒城里面去寻找这个孩子，你们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个地方的婴孩跟这里的小
是同一个字。所以可能早在提摩太还抱在母亲的怀中的时候，他的母亲尤尼基就经常不断的用神的话，用圣经来喂养这个孩子，把神的话一直不断的反复的来念给这个怀抱中的婴孩来听。甚至于小这个词还不仅仅可以指着一个出生的婴孩而已，这个词还可以指着在母腹怀胎的时候的那个胎儿。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里面讲到，当玛利亚去探望以利沙伯的时候，以利沙伯形容当玛利亚问他安的声音一进入到他的耳中的时候，他腹中的胎儿就欢喜的跳跃。那个胎儿跟这里的小也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现代的这种所谓的教养儿女的观念，有所谓的胎教，或许早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尤尼基可能还不是等到提摩太出生了之后才一直不断的念诵圣经给他，很有可能读圣经根本就是尤尼基生命里面的一部分，是他每一天不可缺少的部分。以至于当一个小婴孩在他的里面开始孕育的过程的里面的时候，母亲整天的生活成为这个婴孩的生活，从怀胎到诞生，从诞生到成长，最后长大成人，在这整个的过程的里面，在他们的家庭的里头，他们能够一直不断的接触到神的话语。我刚刚说过，我们在座的可能大多数人跟我一样，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没有这个幸运，我们的祖先没有给我们圣经的教导，我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圣经里面的这一些的真理，这是我一直觉得很遗憾的。为什么我这么晚才有机会信主？可是反过来说，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就有责任，我们有这个特权，可以把这个信仰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忠心牢牢的来持守而已，我们还可以把这个信仰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我们用什么来喂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的教养过程的里面，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希望他们努力求学，我们希望将来他们长大了之后，他们可以进入到一个好的学校的里面，学一个好的专业，可以进入到社会的里面，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建立起一个美满的家庭来。这是我们的希望。还是除此之外，我们还盼望更重要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知道这才是最宝贵的。如果他们不一定能够像我们所期望的，华人的父母总是对我们的孩子有很多很多的期望。我记得去年我在一个教会，大概在就在这个时候，早一点点，早不到一个月左右，我在一个教会带领一个聚会，那个教会大概有1000多人，分成三堂的主日聚会，我三堂都要讲到，讲完了第一堂休息时间还没到第二堂，有一个姊妹跑来找我，他来找我的时候，他说潘牧师，我有一个困难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你请你给我一点意见。我说什么样的困难？他说我有一个孩子，我有一个女儿呢只有10岁。我这个女儿呢从小有一个很特别的志向，我不知道怎么样帮助她。我说什么样子的志向？这个妈妈就说，我的女儿呢从小就立定志向，长大以后要当一个平凡的人。我很苦恼，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怎么劝他，怎么说他都没有用啊！我们为人父母，总盼望我们的儿女是人中龙凤啊，出人长大之后能够出类拔萃。怎么搞得生一个立志要当平凡人的孩子出来了？他一直希望扭转这个孩子的观念，不要甘于平庸，应该要努力啊，向上。你要怎么回答这个母亲？ 我不告诉你我的答案。但是你会发现，我们都希望给我们的孩子一些的东西，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将来长大之后，他们可以独立，他们可以靠着自己来谋生，而且可以养家活口，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当然这是最起码的了。可是我们也盼望他们可以过得稍微优渥一点的生活，所以我们总有一些期望，当医师、当律师、当什么师，不要当牧师啊。可是在提摩太的家庭的里面，你会发现他从小明白圣经。你如果建立起你自己的家庭来了，你要如何的学习罗以和有尼基的榜样，让你的孩子，让你的代代的子孙都有机会能够沉浸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他们可以很自然的接触到神的话语。当然不是只有从我们的口中，也从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因为孩子是最敏感的了。如果我们言行不一的话，最容易察觉的是我们的孩子，所以不能够只是用我们的口来教导给他们基督徒的信仰而已，我们必须我们自己亲自的去实行这个信仰，才有具有说服力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讲述到这个属灵的存款的时候，他首先说到了接受了这一面，他自己从他的祖先照着清洁的良心接续他的祖先来侍奉神。而提摩太呢，提摩太也是一样，从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的手中，他接续了这个信仰，从小就明白圣经。我们也盼望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不管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你应该有这个责任，你也有这个特权，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再一直不断的代代的相传。第二，不仅仅我们有着从我们的祖先那里传承而来的信仰，我盼望我们的儿女能够说这样的话语，并且这里头保罗也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到神也亲自的给了我们装备，这是他在这里对提摩太所述说的。所以他讲到了提摩太不仅仅提到这个在他心里头的这个无畏之信，并且在第六节他也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便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这里保罗提到神所赐的两方面，第一，神亲自的赐下恩赐来了，虽然是借着保罗的按手来赐给他的，但是这个恩赐从神而来。换一句话说，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情，如果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承担一些的侍奉的话，神不是只有把侍奉的责任加在我们的肩头上而已，每一次当我们承担起一个侍奉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深信如果这个责任是出于神的，神也必会把完成这个责任所需要的恩赐来赐给我们，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恩赐。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天然在人看来未必适合某一些的服侍，在别人看来是如此，在我们自己看来也是如此，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不配，我们没有能力去承担某一些的服侍。可是在教会历史的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很多的人在别人眼中认为不可能，认为不适合的，结果神偏偏把他们摆在那一个位置上面。我上个礼拜在 Indianapolis 跟他们的教会有一期的服事，我给他们传讲以弗所书，那么在 主日吃饭的时候，这个他们的牧师杨牧师跟我谈啊，边吃饭边聊，所以很短暂的时间。但杨牧师就给我讲到，当他蒙召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你不适合，你不可能，因为他讲话结巴啊，他是一个有口疾的人。所以呢，一个当牧师的最起码站在台上讲话要流利吧。啊，你总不能结结巴巴的，有一句没一句的，可能一句话十个字可能讲了一分钟，那么对会众来说是个折磨啊。所以他的父母他的亲人都说不可能，不适合这个工作的。但他知道这个呼召从神而来的，神也给他说话的恩赐。所以上一个礼拜我讲完了第一堂之后，他第二堂我在外面书摊那边休息啊，那么我刚好他们就会堂外面就有一个荧幕，看到他们英语堂在里面聚会的，然后是用英语来对他们讲道，没有一点结巴的现象。那事实上他不是第一个这种情形的，在教会历史的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帮我们把他翻译为叫屈说多摩。可是屈说多摩其实不是他的名字，屈说多摩其实是他的绰号，他的本名叫 John 啊，一般我们翻译为叫约翰屈说多摩。但如果你知道天主教的译法的话，你就知道他的绰号叫什么了。天主教一般把他翻译为叫金口若望， John 他们把他翻译为叫若望啊，他们把屈说多摩翻译为叫金口，因为屈说多摩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就是金口的意思，不是说他金口难开啊，是他讲话非常的流利，讲话非常的有能力，最擅长于讲道的，所以人家给他取了这么一个绰号。但他同样的也是个口疾的人。而另外一个在我们华人教会的里面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可能我们也都听过，虽然你不一定赞同他的神学，但是你不能不否认这个人是个很有恩赐很有才干的一个人，名字叫李长寿。李长寿也是个口疾的人，他做见证说到，当他蒙召的时候，他每天跑到海边啊，对着大海讲道，每天就对着大海讲道，因为他要克服他的口疾的这个毛病，所以他先对着大海大声的咱们一次又一次的来讲道，到最后他也成为一个口才非常的流利的一个人。神会把恩赐赐给他所挑选出来承担起某一些侍奉的人。如果你今天在一些的侍奉的岗位上面你缺乏这样子的恩赐的话，你不应该急着从这个岗位上面退缩下来，你应该先向神求，神啊，如果是出于你的，求你给我恩赐。比如说我们的教会这段时间没有牧师，或许有英语牧师可以来替我们来讲道，但是总是不能把所有责任都交在他身上，我们有一些的弟兄们可能就承担起讲道的这个责任了。除了我们自己要用努力用功的查考圣经认真的来预备之外，更重要一个是应该要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迫切的来呼求，让神亲自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来传述他自己的道。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得着恩赐，而神不仅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或者说神怎么样子的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们。接着下来保罗就说，神所赐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翻译为心是一种的理解，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翻译也跟我们的中文的翻译是类似的，他把它翻译为叫 a spirit， 而且你注意到他的 spirit 用的是小写的，也就是说我们人里面的灵说的这个灵，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心，并没有什么样的太大的错误啊，是一种的正确。可是在这一段的上下文的里面，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这个地方的灵，或者说这个地方的心，不是指着我们人的心智，指着我们的人里面的那一个让神可以居住的那个灵。这里的灵 可能是比较恰当的，是指着圣灵说的。因为在上下文的里面，我们就看见接着下来在第八节就会说到了，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个能力跟刚刚的第七节的刚强是同一个字的，刚强的灵使我们有了能力，而这个能力是神的能力。然后到了第四节，就是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再一次的提到了圣灵，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个地方的灵是指着圣灵说的。所以英文的一些的版本，包括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的修订版，在大概2005年06年左右，他出版了一个叫 Today's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他就把 A Spirit 改变成为另外一种翻译，翻译为叫 The Spirit， 而且这个 S 是用大写开头的，也就是说他理解这个地方是指着圣灵说的。神把恩赐赐给我们，而这个恩赐不只是一个外来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是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当我们信主，当我们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了。这个灵保罗在这里形容说，这个灵不是胆怯的灵，圣灵不胆怯。提摩太虽然保罗想念他的眼泪，提摩太面对着艰难的处境，面对着这么样一个重大的责任，他可能会胆怯，他可能会害怕，他会流泪。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而这位圣灵不是胆怯的灵，这位圣灵是刚强能力的灵，这位圣灵是有爱的灵，这位圣灵是谨守走着一个庄重中庸的这么一个很平衡的道路的这么一位圣灵。所以提摩太，你应该要想想这个圣灵住在你的心中。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把那个恩赐在如火眺望起来了。在我们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遇见一些的挫折，遇见一些的打击，或者跟同工之间的一些的不愉快的情景，让我们的这个恩赐，让我们从神那里而来的这个感动可能渐渐的冷淡的，好像一个火即将熄灭掉一样的。但保罗在这里劝勉提摩太要再如火眺望起来。怎么样的把这个火再眺望起来？没有别的方法，不是我们自己一直不断的鼓励自己，一直劝勉自己就可以做到这个火的眺望了。我们唯独只有再回到这个火的源头的这里来，就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需要常常的与神交通，从外面看得见的环境的里面退到看不见的神的面前，从与人的接触纷扰，甚至于我们的很多的矛盾的里面，我们退到神的面前来。他会赐给我们安慰，他会赐给我们能力，他会赐给我们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所需要的一切克服各种困难的这些的恩典。我们需要把这些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这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的第二个点。第三，保罗不仅提到了我们所家庭的传承，不仅提到神亲自所赐给我们的装备，而且保罗就对提摩太发出了劝勉，发出了命令。保罗所发出的劝勉和命令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你要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你是在这个信仰的里面，你就一个不可避免的会为着福音的缘故必须要受苦。因为我们所信的主并不是被人所推崇的，我们所信的主并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能够得到欢呼喝彩，大家好像在所谓的棕树主日啊，刚刚过去的这个主日 是中树主日，是纪念主耶稣基督进骑的驴子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他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看见那一些的群众们夹道欢呼说，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善那，高高在上何善那，群众们到处的这样子的欢呼喝彩拥戴主耶稣基督。但是谁知道过了没有几天，就在今天是受难节，那一些在十字架底下，在比拉多的院子的里面，在大祭司的院子的里面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人是不容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钉他十字架的那一群的群众，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正是四五天以前喊着何善那何善那的是同一批人。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没有得到人的欢呼喝彩，跟随他的人，我们也不应该期望从人而来的这些的欢迎拥戴，我们应该预期到我们所传扬的福音是与整个的世界，是与整个的文化的这种趋势是相抵触的。在这种情景的里面，我们所传的信息不是为了迎合我们这个时代人的胃口，我们今天传福音常犯了一种错误，以为我们越是能够贴近他们，让他们觉得在这里宾至如归，他们越容易来接受福音。但是这样子接受出来的福音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福音，这却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了。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我们所传的所谓的福音是告诉人信主了之后你就可以得平安，你可以得喜乐，你有主的保守，你有主的同在， 你一路之上有主的应许，主的供应，你可以不予缺乏，你无论有遇见任何困难主会为你解决，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可是我们却看见这不是圣经所传的福音。你想知道圣经所传的福音，我建议你，第一，我们有一本书叫耶稣所传的福音，我鼓励你好好看这一本书。第二，刚刚我们在机场回来的路上的时候，好，我弟兄跟我谈起说，麦总有些什么样子的计划没有，我说有，我们除了我们的一般的这些工具书的出版之外，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个我们很看重的一个计划，我们在制作一套的传福音的材料。这一套传福音的材料包括了书本，包括了 DVD， 我们正加紧的努力在制作的当中。 DVD 我们维持它的英文的发音，但是我们要把它配上了中文字幕，因为它的英文讲得很清楚，我觉得把它配上中文的发音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就在加紧要做这一个。这个是一套14讲的一个材料，作者是 D.A. Carson 博士，这个材料是传福音的，他所传的福音是这个样子。你看我们今天是多少时候是这样传福音，他这个14讲从创世纪开始讲起，讲到启示录，分成14次把整本圣经的重点给我们讲完了，但每一次都引往福音，所以他的对象是那一些还不信主的人，所以他讲得很浅，当然从我们来说可能也觉得已经蛮深了一点了啊，但其实他是已经尽量降低很浅，包括怎么样翻圣经，圣经的怎么分章怎么分节，他都一开始都要给你做解释啊，你就知道他的对象是那一些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信仰的人。他里面把福音讲得非常的精辟，而且呢整个的深入到圣经的核心的里面。我们盼望今年下半年可以把这一套的材料制作出来，我们预计是盼望是用免费赠送的啊，鼓励教会来索取，利用在九月的时候我们的大学的这种迎新活动的时候可以送给这一些来的朋友们作为给他们的礼物啊。他们刚来美国，他们需要学习英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材料，因为卡森博士所讲的英文非常的清晰，然后再加上配合我们的中文字幕，然后还有我们的中文的书籍，我想可以让他们呢很好的透过一个学英语的方式让他们去接触福音，不指望他们一次看完一篇就会信主了，我想这不是这一个目的啊。我们所盼望是他愿意对基督教信仰有比较深入完整一点的认识的， 他可以看完这一个，你不一定要勉强他一定要觉知啊或怎么样子的，但我们要鼓励他，诶，这个可以帮助你一面学英文，一面呢你可以对整个基督教文化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这是我们目前很看重的一个计划啊。那因为这个计划我们预计北美的华人学生目前非常的多啊，我想我今天特别问 Howard 密大有多少这个华人的学生，大概12000个，那全美国加起来那个数量是很可怕的啦。那我们因着我们的力量的关系，我们预计第一次我们准备是制作1000、1万套啊，要做制作一万套，那也是相当大的成本的。所以目前我们愿意凭信心去做这一个工作啊，请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我们已经大概这一套书快完成了啊，我亲自的翻译，并且我们正在制作这个DVD 的当中。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所传的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因素，它不是被这个世界所欢迎的福音。所以当我们要去传扬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必然会遭受人的排斥，甚至于我们可能会遭受别人的羞辱。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提摩太，你要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他这么说，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福音是可能必须要付出代价来传扬，但在这里保罗却说到按着神的能力，并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福音。所以下面两节经文非常的重要，下面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福音的一个重点的，他说神救了我们，我们需要拯救，谁能救我们？当我面临危险困难的时候，我们向谁去呼求，向谁来寻求帮助？而当我们的灵魂面临着危险的时候，谁能够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这里说神救了我们，并且呢，怎么样救我们？他以圣召召我们，把福音传给了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听见了福音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就领受听见的神的这个呼召。而我们怎么样子的去回应神的这个呼召，我们必须要认识他。下面就说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已经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了出来了。讲到了在时间开始之前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讲到了在时间在历史的舞台上面耶稣基督的显现来到人世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人看来那是最绝望的，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他赤身露体，他在那边没有任何的一个能力，那样子的软弱，那样子的羞辱，那样子的失败。今天是受难节，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的被钉十字架，但是我们如何的去思想？我们觉得可怜，我们觉得悲惨，可是你却没有想到保罗在这里这样子的形容耶稣基督的死。他说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把死废去了，他死在十字架上废去了死亡，他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了出来。他把永不朽坏的生命不仅彰显而且赐给了我们，这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唯独只有这个福音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彻底的转化。基督徒我们需要的是这个转化我们生命的大能。昨天出门前刚刚在翻译刚刚我所说的这一套福音的材料啊，它英文的原来的书名叫 The God Who Is There， 你也可以在网络上现在就可以去看它的英文版，都免费的，可以在网络上看这14讲的内容啊。如果你需要 link 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把 link 给你。我昨天晚上在做的是做最后一讲，就是14讲啊，我已经把14讲已经快要翻译完了。哈森博士就到第14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 在两年前他在时代杂志的网路上所读到的一篇的文章，这一篇的文章作者是一个无神论者，这个人从非洲出生，在非洲出生，然后在非洲长大，然后后来他离开了非洲的那一个国家啊，一个叫对不起，好像叫马拉威啊，马拉威的现在叫马拉威的国家。那过了45年，他回到了那个国家去，他就写他沿途的见闻。卡森博士把他这一篇文章给引用了出来，他里面就提到说他回到他小时候生长在那个非洲的村子的里面的时候，他接触了一些的非洲人，也接触了一些的宣教士。这一些的宣教士他就觉得跟别人很不一样，虽然他是个无神论者，一直都是无神论者，但他觉得这些宣教士很不一样，这些宣教士所带领的一些非洲人也很不一样。而等他过了45年之后，他再回去了，他发现他确实这个感受仍然在他里面，而且越来越深刻。他说他不得不承认一个他很不愿意去承认的事实，因为他一直在强调无神论，但是他说我不能不承认有一个事实，就这些宣教士他们把基督教的信仰带到我们这里来了，给非洲人带来彻底的改变，包括他们文化上的这种彻底的改变，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一种转化的这种的力量，让他们变成为跟以前的传统的非洲部落很不一样的一群人。我想他所举的例子当然离我们很遥远了，但是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从非洲出来的一个无神论者，他回顾他自己的故乡的时候他所说的情形，在我们自己身上何尝不是如此。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也经历了这个福音转化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里头。你能够做这个见证，耶稣基督已经把死亡给废去了，他借着他福音呢，把那个不能坏的生命给我们显明了出来，我们都已经得着了这个生命了。所以保罗劝提摩太，你要为与我为着这福音同受苦难，因为值得，因为这福音带着能力，虽然我们付出了一些的代价，虽然我们受了一些的苦难，虽然我们受了一些的羞耻，你有没有想过传福音可能受了羞耻？我记得我跟我的妻子求婚的时候，我的岳父讲了这么一句话，老人家两年前过世了，感谢神，他过世前他信主，但当我在跟他求婚的时候，老人家讲了这么一句话，跟他女儿说，你什么人不好嫁，嫁一个洋和尚。他们家还算是一直都是信主的家庭的除了这个爸爸受了洗但对信仰不清不楚之外，有些时候我会跟他 argue 我会跟他辩论，讲一些人生的原则的时候，他还会引经据典，从圣经里面跟我说圣经怎么这么说。有时候有些时候气上来了，我跟他说那是你们刘家版的圣经，跟我理解的圣经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一句话听在我的耳中，洋和尚，我知道里面带着什么意思，连自己都养不活还怎么养妻儿，到底对人类社会有什么贡献，这是我们需要面对。但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本身带着大能，这个福音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整个生命彻底的转化。我回过头来想，我过去的这一生如果不是我信了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不堪设想，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很可能我知道，很可能我仍然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很可能我仍然在社会的里面我可以有人人都羡慕的一个职业，我相信我做任何一个职业我可能都可以很成功，很可能我也可以有一个还不错的家庭各方面的， 但是我内心知道我的生命，我知道我的思想，我知道我的心怀意念，那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的，连我的妻子都从来没看见的，只有我知道，只有神知道。如果不是福音改变了我的生命的话，我不敢想象会变成是什么样子。因此我们对福音深具信心，因为福音先改变了我们自己，先把那不能坏的生命给我们显明了出来了。所以保罗就这么说，他说呢，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使徒，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苦难。他的意思是提摩太，你也要有心理准备，你也要受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他的意思是提摩太，你也不要以为耻，正如他前面所说，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的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为什么？因为保罗接着下去说了，在第十二节他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如果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的话，那么苦难算得了什么？那么逼迫算得了什么？那羞辱算得了什么？相反的，我们会像使徒行传里面那些使徒们一样，当他们被官府给捉拿，当他们被殴打，然后最后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们回到教会的里面，他们欢喜的赞美神，因为他们说，因为我们被算配得为主耶稣的缘故受着苦难，那是我们的荣耀，那不是我们的羞耻。因为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也并且也深信他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是我们的中文圣经所翻译的，但是你看见翻译圣经的人在这里就犹豫不决了，所以在正文的里面他把它翻译为说，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可是小字的里面却说，他能 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两个正好相反的啊，两个都有可能。一面来说，我们有些东西要交托给神，我们相信神能够把我们保全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但另外一面来说，这主有东西要托给我们，他能替我们保全。我个人比较倾向认为小字是比较正确的，因为根据上下文来看，这里头保罗在谈论的不是我们有什么东西要交托给神，是神有东西交托给我们，而我们有责任保全。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我们有责任去 保守这个。但是呢，另外一面，保罗永远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人，他不只讲了我们人有人应该保守的责任，他也说神能够保全他自己所交托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一个词语，这个词语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次数不多，没有几次，但我想我们可以不妨来看一下这个词语呢。它的名词在整本新约圣经的里面只有出现了三次啊，这三次都在提摩太前后书的里头。第一次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二十节，保罗说，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这里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一个劝勉，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然后最后一次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二十节跟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四节都是讲到提摩太，你有责任去保守所交托给你的。但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转向另外一方面，说神能够保守他自己所交托给我们的。这个词的动词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出现18次，其中呢提摩太前书也出现了，然后提摩太后书也出现了，我们就不多谈了。 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刚刚我们所说的交托这个词，在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里面，这个词在第14节把这一个交托，它把它翻译为叫 deposit，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为说所交托你的善道，英文就把它翻译为 the good deposit that was entrusted to you， 那一个美好的那个 deposit 是一笔的存款，好像我们到了银行去一样，我们把一笔钱存在银行里面，委托银行替我们保管这一笔钱，银行答应我们你存款时间多久，利率多少，到时候会可以有多少的这个利息，那么到了时间到了，我们的这个maturity 的时间到了之后呢，我们到银行去把这一笔钱给提出来，银行不仅把存款这个我们的本金交给我们，银行还把利息也一同的来还给了我们，付给我们，这里的这个用词确实有这个含义在里面，神把一个本金托付给了我们，就是这个福音。有一天我们要到神的面前去，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要对他交代，你所交给我的本金，我这么用，我那么用，我这么投资，我那么投资，然后最后赚得了这一笔钱的，我要把它交还给你，连本带利的都要还给神，我们需要向神来交账，那是保罗在这里所给我们说的。所以我给今天这一讲的题目叫属灵的存款，因为神把福音托给了我们了，我们有责任。今天我们在 Ann Arbor 这个地方，神给我们恩典，或许我们在这里求学，或许我们在这里工作，但我们有机会在这么一个大学城的里面，有这么多的华人的学生，我们需要想尽办法知道要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有一天神要对我要我们来交账，他会说你在 Ann Arbor 的这几年的里面，你接触过多少的华人，你有把福音传给其中的多少人，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但另外一面，保罗在这里说，我深信神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所以传扬福音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热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口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这种的知识，我们的圣经的熟悉，我们的辩才无碍等等的，我们需要依靠神，相信是神自己在这边来掌权，神自己在这里来做工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相信说神会保全他所托付给我们的。所以保罗接着下来，他不止劝勉提摩太说你要来这一个为着福音的缘故同受苦难，他说你也要牢牢的来守着。提到两方面，第十三节他说，你从我所听见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我们有责任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纯正话语的规模牢牢的守住。这个规模这个词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六节保罗讲到了，这个词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为榜样，这是可以作为一个典范，作为榜样的。整个的福音是有它的一个典范，是有它的一个榜样，是有它的一个模式。我们应该学习认识神的纯正话语的这一个规范，好让我们照着神的话而活，并且照着去传讲。另外一面，我们要牢牢的守住那美好的受托之物，也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个 good deposit。 这是保罗在这一章的里面给提摩太的劝勉。今天晚上我们只能停在这里，我们用这一章给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我们的属灵的传承。可能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了，我们没有这个优势，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作为传的人，而不一定是成的人，是不是？我们 父母不信主，我们的祖先不信主，但感谢神，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我们接触了福音，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应该不止自己信主，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神就把这个福音交托给我们，好像一笔的存款一样，给我们一笔定期的存款，你余生的日子还有50年，那么这50年可能衍生出多少的利息来，有一天神要连本带利的要我们向他交账，好像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的里面一样啊，把银子分给仆人，有给5000两的，有给2000两的，有给1000两的，虽然恩赐才干有不一样，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有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有责任好好去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的生命有长有短，我们的这个恩赐有大有小，我们生活的范围可能就局限于可能就在 Ann Arbor 这个附近了，或者是可能我们有更广的这种的触角，但无论如何神都要有一天要让我们向他交账，我们要如何的来交账，神给了我们这个托付，神也给了我们恩赐，他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如今就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应该常常的回到神的面前，把这个恩赐在如火一样眺望起来，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即使我们可能必须要付出一些的代价，要为着福音的缘故同受苦难。我们明天会在与弟兄姊妹继续来思想提摩太后书的2章和3章，然后后天要给弟兄姊妹思想的是提摩太后书的4章，盼望神透过这一卷书被称为保罗的遗言，保罗在临终之前要像提摩太所说的话，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不只是善而已了，这一卷书的里面有很重要的内容要传达给提摩太，也传达给我们的，盼望我们透过这几天的聚会仰望神的恩典，把这一卷书的真理向我们阐明，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你给我们安排这几天的聚会，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保罗把这一封信写了下来，留给提摩太，也留给了我们后世的所有神的儿女们，我们谢谢你这一卷书里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给我们的福音是何等大的恩典，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你救了我们的时候，不是靠着我们人的行为，那是因着你的恩典和你的旨意，因此我们的神啊，我们领受这么浩大的恩典，我们也求我们的神让我们不至于徒受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仍然为我们的主做美好的见证，在我们的周遭我们可以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传给我们的同学，传给我们的同事，传给我们的邻人，传给我们所接触的所有可能的人，但愿我们的主，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羞愧的，当我们向你交账的日子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两手空空，或者只是像那一个仆人一样说，主人我知道你是一个严苛的主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这个地方我们把你所交给我们的这1000两银子在原币奉还，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有妥善的来保管你所交托给我们而已，我们也可以善用你所交托给我们的，好好的把福音给传扬开来，服侍我们这一世代的人，把我们每一个人恭敬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尤其当我们的教会目前在缺乏牧者的情形的底下，求我们神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起来一同承担起你所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也愿意来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最终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恩赐，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才干能力，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所仰望我们所依靠的是你这位把圣灵赐给我们的神，我们可以靠着那赐给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我们也可以仰望我们深信 我们深知道你是谁，我们也深信你能够保全你所交托给我们的直到那日。主啊，把我们每一个人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但愿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我们都可以看见你的笑脸，我们都可以听见你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主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主啊，把我们恭恭敬敬地仰望你，求你怜悯恩待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外面有我们麦总传道会所出版的书籍，欢迎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到外面去参观去选购，有各种的书，有家庭类的，有灵修类的，也有我们的注释书，比如说我们有